如果我们从来不曾试着爬上月亮呢？为什么不去做呢？只需要乘船来到月亮下面，架起梯子，然后爬上去。伊塔洛·卡尔维诺《月亮的距离》，选自《宇宙奇趣集》。星城，2014年4月11日。相对于地球表面来说，联盟号和国际空间站以每小时28000公里的速度运转。而当我们谈到速度，在向空间站靠近的阶段，指的是相对速度，也就是两者之间相对于彼此运动的速度。在对接时，速度非常之慢，每秒7到8厘米。当两个充满珍贵空气的金属壳在太空的真空中相互接触时，动作越轻越好。假如一切运转正常，那么将由计算机来确保速度和其他所有参数的正确。事实上，联盟号通过自动对接系统自动执行靠近和对接的动作。这是一个天线复合体，一旦与国际空间站上的对应系统建立联系，它就会与之进行无声的对话，交换越来越密集和丰富的信息，不仅包括速度和距离，还有相对方向。假如自动对接系统或者空间站上的电脑发生故障，宇航员就要进行手动操作，问题是无法得到靠近过程中的数据。假如这种情况发生在尚未靠近国际空间站，但可以通过肉眼看到它的时候，在某些条件下，随航工程师可以在轨道舱内移动，使用激光测距仪测算距离和速度。然而，今天的训练涉及的是距离空间站不到400米的情况，这是靠近空间站的最终阶段。在如此近的距离，所有乘组成员需要在返回舱内各就各位，而轨道舱的舱门必须关闭。如果此时自动对接系统发生故障，我们应该如何确定距离呢？可以使用最简单的工具，将一个网格固定在监视器里的空间站图像上。这个网络对应着一个将表面尺寸和距离关联起来的表格。例如，如果国际空间站服务舱的直径与网格中的小方格大小相当，表格会告诉我们距离为200米。如果舱门的直径是两个方格，距离就只有70米，以此类推。但是就速度而言，我们的策略建立在对于姿态控制发动机的推力有所了解的基础之上，因为最终的靠近有赖于它。一秒钟向前或向后的推力对应每秒4厘米的速度变化。例如，如果我们最初相对于空间站是静止的，那么想要以每秒40厘米的速度靠近，就要给出一个10秒钟的向前推动力。与手动载入不同，在这个过程中，操作命令产生的效果是直接和可以预测的，有点像在驾驶飞机。现在距离考试只剩下3周的时间，所以今天我请求教练员 Sasha 允许我做与考试当天相似的一组4个场景的训练。我坐在中央座椅上，将手动控制装置的伸缩导轨向我的方向滑动，以便能够舒适地握住2个旋钮。右侧的旋钮控制在3个轴上的旋转，左侧控制平移、高低和左右。后者的旁边有一个小操纵杆，把它往前推意味着向前朝着对接探头加速，后拉则是向后加速。就像考试那天一样，我们从最简单的操作开始，也就是改变对接舱口。空间站的俄罗斯舱段有4个可能的对接位置，尽管很少发生，但有时可能需要移动自己的联盟号，以便为另外一个飞行器腾出位置。对接舱口的更换总是靠手动操作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自动程序。钩子打开时，模拟正式开始。在大弹簧的推动下，联盟号开始远离码头号对接舱，也是进行俄罗斯式舱外活动的小型气闸舱。我通过潜望镜观察到对接舱口正在远离，而附近的服务舱部件逐渐变大，出现在我的视野中。等到舱口直径缩小到相当于网格中4个方格的大小，也就标志着距离大约是50米时，我给出一个3秒的前向推力，以便停止远离。现在我开始靠近俄罗斯舱段的末端，然后绕过它。 实际上，我是从最低点出发，也就是朝向地球的点，然后必须移动到位于空间站制高点的二号迷你研究舱。到达戴博港口之后，我与目标对齐，然后围绕着联盟号的轴旋转180度，目标是一个顶端截断的菱形，中心十字向前延伸，因此很容易就可以识别出方向错误。我开始靠近，逐渐降低速度，以确保始终有足够的制动距离。当距离目标只有几米之遥时，我对距离的参照变成了目标本身。我想在距离目标大约2米的地方停下来，这是许多宇航员都使用的技巧，在对接即将发生的时候停下来，然后给出2到3秒的推力，以获得每秒8到12厘米的对接速度，这是安全对接所必须的速度。我已经学会慢慢来，而不是被快速完成场景的冲动诱惑。几秒钟的额外注意力可以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当我认定已经稳稳地对准了对接舱口，而且相对速度为零时，就不再延迟，而是给出2秒的前进推力，同时继续进行必要的微小调整，以保证到对接为止都很好地对准舱口。此时模拟停止，我放开手，等待 Sasha 关于瞄准、速度、时长以及燃料消耗的反馈。一切都很完美，如果这是考试，我会得到满分。改变对接舱口的练习只是热身，最复杂的场景模拟才刚刚开始。 Sasha 在电脑上加载了下一个模拟，我有几秒钟的时间记住速度和距离，然后警报响起，数据消失，我不能再使用导航和控制主机，因此也就失去了自动对接系统的数据，以及可以使手动飞行变得更容易的一系列自动修正，这是最困难的场景。我关闭声音警报，激活手动控制，并快速评估自己相对于国际空间站的位置，然后设置环绕飞行，也就是围绕空间站飞行，以便找正对接舱口。我们距离空间站约300米，训练开始的时候，我很难在这个距离辨别方向。在潜望镜的观察器上，空间站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我看来就像一个尚未成型的白色斑点，但通过练习，我学会了快速理解图像。几个月之后，我会在轨道上看到那个白色斑点，那将不再是模拟场景，而是我真正的目的地。在太空中，它将是一个拥有熟悉轮廓的好客之地，在那里，我们可以拥抱其他的人类。第二天是国际载人航天日。50多年以来，无论在之前的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4月12日都是尤里·加加林那次历史性飞行的纪念日。那是第一次围绕地球进行的勇敢轨道飞行。那次持续108分钟的飞行，开启了载人航天飞行的时代。自2001年以来，人们在世界各地数百个城市通过名为“尤里之夜”的活动欢庆这个日子。2011年，联合国宣布4月12日为国际载人航天日。在星城，大概没人在意，对他们来说，这一直是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训练也会暂停，以便所有人都能参加庆祝。那一次并不需要是4月12日，因为纪念日恰逢周六。我打算晚上到3号小屋去庆祝尤里之夜，但在那之前，我在联盟号程序小册子的陪伴下，在预防中心度过了一个慵懒的早上。就像每次发射后一样，当我不在星城的时候，更新文件已经分发完毕。尤里·彼得罗维奇一如往常把这些纸留在我房间的桌子上。我沏了一大杯茶，为2个小时的艰苦工作做好思想准备，随后就一页一页地进行替换。零星的雪花在我窗前飞旋，它们是这个气温一度降到-30摄氏度的寒冬的最后几片雪花。小池塘周围最早盛开的花朵已经预示着春天的到来。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我通过电子邮件与 Michaela 远程交流。他是我的高中同学，现在是英国文学博士，移居维也纳。我曾经求助于他，因为我想要收集不同历史时期和语言领域的诗句和散文片段，作为我的太空使命的小小文学参考。 我想到了那些涉及研究、探索、美丽与神秘等主题的文本，以及人类面对这些奇迹发出的赞叹。我想以迷你书的形式打印一些作品集，每页纸都只有两三厘米宽，可以藏在拳头里。它们小巧又轻便，我可以带几百本到联盟号上去，算在我总重量 1.5 公斤的个人行李配额里面。在回归地球之后，我希望这些书会成为送给家人和朋友的一份美好礼物。我是几个月之前想到这个主意的，现在依然劲头十足。但愿意印刷这些迷你书的巴黎出版社明确地表示时间很紧张，所以我的国际载人航天日是在莫斯科和维也纳之间的远程思想交流中度过的。在歌德和 Emily Dickinson 的诗句《神曲》中的三行诗，尤其是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那些充满诗意的句子间往返穿梭。事实上，阅读是我最早的旅行。我觉得，假如很多年以前我没有沿着梯子爬上月亮，假如我没有进入地心，假如我没有和 Marco Polo 一起到达中国，没有与海盗桑德坎并肩进行史诗般的战斗，今天我就不会成为宇航员。我在阅读中迷失，又在阅读中重新找到自己。我读过糟糕的书籍，也学会了如何避开它们，就像学会不去喝变质的牛奶。我读过美好的书籍，它们使我感到成为人类共同经历的一部分，与其他人那些复杂而又激烈，那些无论真实还是想象出来的故事相比，我作为个体的存在是如此渺小。不过，我能够通过这些故事成为他们每一个人，我的存在也因此变得伟大。书籍赋予我词汇与想象。在学校，我把书藏在课桌下面，睡觉时则藏在被子里面偷偷地读，带着同谋与挑战的感觉。在那些独处的时刻，我从未感到孤单。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